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从现在开始，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来查考以斯帖记的信息。以斯帖记本书记载了波斯亚哈水鲁王在位期间，犹太人面临的灭族危机。这个危机是由犹太人的仇敌哈曼他布下阴谋灭绝犹太人而发生的，但上帝奇妙地保守了他自己的选民免遭被屠杀的命运。我们现在要先来介绍导论一。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以女性的人物作为书名的，一卷是路德记，另外一卷就是以斯帖记。路德是摩押人，是一位外邦的女子，她嫁入以色列家庭。而以斯帖呢，她是以色列人，嫁入了外邦人的家庭，两个人形成非常有趣的对比。而这两个人所处的时代，属灵的情境十分的类似。路德生活在士师秉政的时期，那是以色列的信仰与道德黑暗的时代，而以斯帖就生活在以色列人亡国被掳流亡波斯的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沮丧与下沉的日子。但这两位女子，他们所展现的女性温柔、忠心顺服、勇气与智慧，扭转了个人与以色列人的命运。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黑暗时期的巾帼英雄。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因被盗亡于当时的近东强国亚述，有许多的百姓贵胄都被掳掠流放到北边的亚述境内，而南国犹大并未因着北国以色列人灭亡学到教训，他们仍然拜偶像，结果也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也就是北国亡国以后大约136年左右，同样因着被盗离弃耶和华而亡于近东强敌巴比伦。犹大的灭亡导致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被拆毁，圣殿里面有许多珍贵的金银器皿，以及犹大百姓都一并被掳掠到北方的巴比伦境内。从那时候开始就揭开以色列的亡国历史，一直到公元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才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结束了流亡被掳的时代。在公元前538年的时候，波斯灭了巴比伦，取而代之成为近东的强国。那时的波斯古列王就下诏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巴勒斯坦的犹大省来重建他们的家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展开所谓的归回的行动。这段的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到第六章，是所谓的第一次的归回，而以斯拉所率领的第二次的归回行动，那是发生在公元前458年的时候。这段的历史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七到十章，而尼希米则带领犹太人第三次归回行动，那是记载在 整卷的尼希米记，发生的日期是在公元前445年。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的时间有相隔差不多有80年的时间，而这期间就发生了以斯帖记的事件。所以以斯帖记的历史其实就是插入在以斯拉记的第六和第七章之间，它发生的年代是在公元前483到473年间。从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水鲁王废黜瓦什提王后的位分，一直到第九章的普尔节的设立，这期间整整经过有10年的时间。以斯帖记和以斯拉还有尼希米记都是记载在波斯时期当中的以色列历史，而以斯拉尼希米记记载的归回事迹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大省境内，而以斯帖记它所记载的活动并非发生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波斯的苏珊城。当时的波斯有四大京城，而苏珊就是其中之一。以斯帖记啊，记载着散居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故事，所以这卷书对历来的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从公元前586年亡国之后，他们都散居在各种外邦的政权之下，有时犹太人面临非常严峻的压迫，所以这本书给予犹太人就带来很大的鼓舞。在基督徒的圣经，以斯帖记是放在以斯拉还有尼希米记之后，被归类为历史书。但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以斯帖记被归类为第三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圣卷或者著作的里面。有关以斯帖的正典地位啊，引起历代学者许多的争论，反对和支持者壁垒分明。比方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就曾经表示过他对以斯帖记极其的反感，他认为本书卷里面的内容太过犹太化，因此他希望本书不曾存在过。而同样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从来没有使用过以斯帖记来讲道。近代有一位犹太学者 Samuel 他也说，若是正典的审定是放在20世纪的话，他也主张把以斯帖记排除在正典之外。为何会如此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本书内全然没有上帝的名字出现。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特别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6节，当以斯帖吩咐莫迪改来招聚苏珊城的犹太人来为着他冒险进攻建王的行动来进食时，这个地方是最适当提到上帝以祷告的时候，可是都没有出现这些的词汇。作者好像有意来避免提到上帝跟祷告的字眼。另外，本书的确呈现强烈的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对仇敌的报复心的强烈，手段看来非常的残忍。另外，新约圣经 从来没有引用过本书的经文，所以因着这些种种的原因，都引发部分学者的反对。虽然如此，持正面看法的学者却认为，本书所描述的是在被掳期间，犹太人面临灭族危机之时，上帝对他百姓的眷顾。虽然全书看不见上帝的名字，好像有人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看不见上帝的时代，但是上帝的活动却依然清晰可见。上帝仍然掌管着历史，恩待他的选民。所以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在分散之地居住的犹太人，那些没有随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依然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眷顾的百姓。他们对整个以色列的将来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在犹太教的经典耶路撒冷的塔勒木也极其推崇以斯帖记，甚至认为以斯帖记它的地位就等同于托拉，也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况且本书里面提供了犹太人有关于普尔节的来历说明，这个节期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甚至被称为莫迪改的日子，这个记载在马加比二书15章36节里面。以斯帖记为何会在犹太教里面受到如此的欢迎呢？其实不难明白，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有发生过多次的反犹太人逼迫或者杀戮的事件。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看犹太人是一个邪恶的民族，所以他想将犹太人灭族，跟以斯帖记的哈曼完全一样。而以斯帖记却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必蒙拯救，而这个国家也将继续的存在，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后裔。接下来我们要看以斯帖记如何能跟其他的旧约经卷来彼此的协调。有这么多的声音反对或者质疑以斯帖记本书里面很多的内容，那它跟旧约的圣经有协调的地方吗？事实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西乃山的途中，那个时候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吩咐耶稣亚率领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他自己就拿着上帝的杖到山上去。摩西何时举手，山下的百姓以色列人耶稣亚他们就打胜仗，摩西的手他的杖一垂下，以色列人就打败仗。可是手一直举着当然会发酸下沉，于是陪伴在旁边的亚伦跟户尔就一边一个人扶住摩西的手，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因此约书亚他就在山下打败了亚玛利人，而且杀了亚玛利王。这个时候整件事情结束以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把这句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耶和华又说，他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6章第8到16节。另外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摩押平原，经过了40年旷野的漂流，他们终于准备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摩西在那时候要卸下他的工作，他就对着全以色列人新生的一代来讲述律法。其中他在申命记的25章17到19节里面就提到这样的话语，他告诉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对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摩西在摩押平原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提及要除灭亚玛利人，因为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趁机来击杀以色列人。这两处的经文可以为以斯帖记的正当性来背书，因为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就是亚玛利人，而在五经里面很清楚的已经有耶和华的命令，以色列人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而且要除灭亚玛利人。因此以斯帖记也是以色列的救恩历史之一，可以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做一个连结。在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那里，当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那个地方，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土地，要使他成为大国，要叫他名为大，而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要保护他们。所以他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而我们可以说，以斯帖记正是成就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个古老的应许。接下来我们要看有关于以斯帖记的版本问题。长久以来在以斯帖记里面存在着许多的争议，当然这个争议的原因都是跟它的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版本众多，大概也是旧约圣经版本当中最多的一卷书。除了有许多不同的希伯来文版本以外，还有叙利亚文的译本、亚兰文的译本，还有不少的希腊文译本。一般认定希伯来文的版本就是以斯帖记原来的书写文字，而这个版本也是基督教 还有犹太教传统所认定的正典版本。但是在希腊文版本里面，内容比较长，它增添了许多的资料。这个希腊文版本就是罗马天主教还有东正教传统所纳为正典的版本。这个希腊文版本的以斯帖记就被列入在次经里面，以这个以斯帖记补篇的方式把它编入次经。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有希腊文的以斯帖补篇呢？很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希伯来文马索拉的以斯帖记里面从来不提上帝的名字，即使是在以斯帖记要求大家禁食祈祷的时候，也不提犹太人向上帝祷告这样的句子。所以在希腊文的以斯帖记补篇的版本里面，就将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祈祷文完整的记录出来，来表明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是相当有信心的人。特别在生命危难的时刻，他们知道祈求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眷顾。在希腊文的74译本里面有增添了六项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莫迪改的梦，第二个是亚哈水鲁王的诏书，第三莫迪改的祷告，第四以斯帖的祷告，第五亚哈水鲁王的另外一个诏书，第六个就是对莫迪改梦的解释。这个梦是跟普尔节有关的。希伯来文版本的经文有163节，但是希腊文的74译本有270节之多。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比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增篇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显示后人总是想把经文加以改良增添，来维持本书的权威，使它更为可信。但这种做法虽然出于好意，反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意，也可能扭曲了或歪曲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想理解本书的意思，我们最好还是以原来较短的经文为佳，也就是使用希伯来文版本。而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就是根据希伯来文版本所翻译的。犹太教把旧约这有五卷书拿来当作他们五大节期的诵读经课，这五卷书被称为米基路 Megillot， 也就是书卷的意思。而这五本书卷都跟以色列人的节期有关系。犹太人他们在收获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读路德记还有传道书，因为这是庆祝农作物收成的季节。而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来读雅歌，在耶路撒冷被毁纪念日，他们会诵读耶利米的哀歌。普尔节的时期，他们就会诵读以斯帖记，因为这卷书乃是纪念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下从被灭族的危险当中拯救出来所设立的一个节期。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于作者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知道以斯帖记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这本书它主要是记载普尔节的由来， 这是一个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节日，这个故事也在民间流传很久，因此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此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了。虽然有不少的看法，犹太经典塔勒木主张是由古犹太拉比大会里面的人在以斯拉时代写了本书，而公元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古史里，还有早期在亚历山大的教父格利勉都提到穆迪改是本书的作者，但是我们都无法肯定上述这些的推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作者必定熟悉波斯王宫里面的事物，因为作者详细记录了许多王宫内部的对话。尤其作者既然知道哈曼的阴谋，还有哈曼妻子西利斯还有朋友对哈曼的谏言，所以很可能莫迪改或者是他宫中的朋友为本书提供不少资料。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 Hallelujah.